38。
我上次讲了一个开头哈，讲到那个犹大和他玛。这个故事是常常大家会很纠结的故事，因为它在人看来是个非常奇怪的故事啊。一个儿媳妇啊，她守寡以后呢，就跟公公生了孩子啊，上帝好像也没有责罚她。那这么一个故事，而且不但如此呢，他也是耶稣肉身的祖先啊。那这个故事我们上次也分享了，为什么它插在37和39章之间，因为37和39其实是连起来的一个故事，讲到约瑟被卖到埃及去，那当中断开来讲述了一下犹大和他玛的故事。我们上次分享到了38章的11节啊，我们今天从12节往后来看，我们今天就能仔细的来看这个故事里面主到底要告诉我们犹大是怎么一个形象，然后他因为什么最后得神的喜悦，他玛是一个什么形象，他为什么得神的喜悦。然后我们今天有时间的话可能可以看一下38章和39章的对比，非常鲜明的对比。我上次讲了37和38章的对比，那我们今天看一下这个，先看12节。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舒雅的女儿死了，犹大得了安慰，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有人告诉他玛说，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他玛见施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他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妇。他玛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来送给你。他玛说，在未送以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他玛说，你的印，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他玛起来走了，除去帕子，仍旧穿上寡妇的衣裳。我们停在这儿啊，这是一个上一部分的延续。上一部分我们都知道，他玛是连续嫁了犹大的两个儿子，然后两个儿子都死了。都死了的原因，我们看这里讲得很清楚，是因为他很饿，耶和华让他们死了。但是呢，犹大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上次分享过这个原因。然后犹大十一节说，他心里说呢，他怕施拉也死了，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因为当他不知道前面两个儿子怎么死的时候呢，他就会害怕。他就看见的表面结果就是一个叫他玛的女人连续嫁了他两个儿子以后，两个儿子连续死了。现在呢，按照规矩他要嫁他第三个儿子。所以他就害怕什么？第三个儿子会死了。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迷信的状态，他是一个拜偶像的状态，所以他觉得这个一定是这个女人有点什么问题，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他两个儿子的问题在哪里，所以连续死了两个以后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都知道犹大有个特别糟糕的点在哪里，如果他真的不愿意的话呢，他应该告诉他玛去改嫁，对不对？他应该让他玛走，但是呢，他让他玛回家守着，说等他的小儿子施拉长大。这就很糟糕了，糟糕在哪呢？这就叫假冒伪善。所以今天我们会看见犹大最大的点啊，就是从一个假冒伪善的状态里回转回来。这是上帝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里面最喜欢犹大的原因，喜欢的程度甚至超过了约瑟。以后我们会看见啊，原因就是犹大真的从假冒伪善的里面回转回来啊。那他玛呢？他非常顺服。他就回去守寡了，只守到什么时候呢？有两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发生了。第一是示拉怎么样长大了，示拉长大了，示拉长大了，有没有给他？
没有
给他。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他玛来说呢，他的盼望其实已经绝了，然后他又不能改嫁，因为他公公没有告诉他。这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犹大的妻子死了。对，犹大妻子叫什么名字始终没有讲， 他只是一直把她标示成为一个叫舒雅的女儿。我们上次分享过这个舒雅是什么意思和这个希拉是什么意思，这个亚杜兰人希拉，希拉就是尊贵的意思，舒雅就是这个财富的意思，就像我们上次讲过这个魏国是吧，或者什么元朝，他名字里面一定是有意思的哈，那这个也是一样。所以这些那个圣经，上帝留在圣经里的就告诉我们，就是其实犹大他是进到了这个世界里，其实他离开他的兄弟，离开他兄弟的原因我们也都知道，他的兄弟甚至比世界更可怕，动辄一言不合就能把一城的人都给杀了，所以他生活在这么一个哥哥弟弟的这个氛围里面，整天也是提心吊胆的，所以他宁可跟这个世界的，因为雅各一家其实是刚刚在雅各的带领下悔改，对不对？把偶像都埋在那个事件的这个橡树底下，所以在那个情景里面，犹大他愿意去到那个外邦人的里面呢，我们要理解，就是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说我们刚生下来，我们一开始信心就特别大，就会认识上帝，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也是跟着这个世界的步子走的，对吧？那家里那么没有爱，这么凶险的呢，那我就跑了嘛，然后我也不愿意跟他们再混在一起，那我去找到一个叫希拉的朋友，还对我挺好的，你看还带我去剪羊毛，对吧？我相信呢，这个朋友呢不单是个简单的朋友，他应该是有一些生意上的合作，就他会在跟希拉呢会比较近。你看他去到下离开他弟兄，他就三十八章一开始就讲到他去到他家里去的，对吧？所以而且呢希拉剪羊毛的时候带上他，因为这就意味着希拉是在一个生意的状态下一直跟他在一起的，因为当时的最主要的产业就是羊毛，就是羊嘛，对吧？就是，所以我相信是这么一个背景。然后十二节呢，犹大注意啊，这里是得了安慰啊，所以他并不是说妻子一死他就特别开心的就跟人去剪羊毛去了，所以大家不要把犹大放在那个道德审判台上。犹大就是一个特别特别跟我们像的普通人，特别特别像，所以我们在整个圣经里你可能找到最接近的啊，就是犹大，就是呢他并不是那个你一上来想到，你不能想象像比如说西缅也好，利未也好，你很难想象一言不合好把一城的人杀了，你好像这个事我不能把我自己带进去，对吧？然后你很多的人，你比如说约瑟，你也不能把自己带进去，好像哦这么太高大上了，对吧？坐怀不乱，什么都不要啊，什么啊，你觉得这个也好像离你很远。犹大就是我们，犹大非常像我们，就是他觉得呢，我也不能坏到把弟弟给杀了，对吧？但是呢我也咽不下这口气，那就卖了吧，反正就是，然后呢这个我跑到跟人做生意，对吧？老婆死了也不是说一下子拍屁股就跳起来就去跟人剪羊毛，他得了安慰，就是伤心的时期过去了，然后怎么样呢？那也没什么闲的没事，他就跟什么跟朋友去做生意啊，他是这么个背景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啊，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细节，就是有人告诉他嘛，说你的公公上庭拿剪羊毛去了。为什么要讲这一节呢？就是告诉我们他玛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我们上次停下来大家争论最激烈的地方，就是他玛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了钱，为了要生孩子，为了要地位，为了要名分，为了出口气，他总是会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要这么做。好，我们一个个排除哈，因为这里面是有很大的分歧啊。有的我见过一些解经书呢，是把他玛的这个定位在一个比较糟糕的位置上，就是他玛的确是很不好啊，这件事情做得很糟糕。我只能说我自己的领受啊，我觉得我不是太认可，我觉得他玛在这个里面是合神心意的。神是喜悦他的，唯独一件就是他用的这个方法是不好的，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啊。但是呢这个方法我等会会讲啊，这已经是他在他那个时候，因为他并不是耶和华家的人，他不是以色列家的人，所以他对上帝的认识就像迦南的妇人对上帝的认识是一样，就像一切的外邦人对上帝的认识一样， 他没有那么轻，他不敢自己跟上帝祷告的，所以在这个是他在当时他能用的最好的方法。等会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一个个排除。如果是为了钱，为了家族的这个权势的话，我们上次讲到，他不应该去引诱犹大，他应该去引诱示拉。因为引诱犹大有个特别大糟糕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留在这个家，因为犹大到最后事实上是不跟他同情，因为这个在当时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他明确是知道这么一个结果，因为他是儿妇啊，你一次假扮成妓女，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他并不是在有意知道的前提下，如果他怀了孕，犹大也知道是他的儿妇的话，他们是不能再在一起的，这个是有很大的问题的，这个在当时是不被接受的，所以在今天也不被接受，或者当时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你不知道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知道的前提，但是他嫁给示拉是可以的，嫁给示拉是可以的。那
法律上呢？
这不是，这是当时呢，他一个一个儿子死了，他就应该是嫁给示拉的，应该嫁给示拉，而且呢，嫁给示拉是要给两个死去的两个哥哥要留后的。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当时非常清楚的，这个讲得非常清楚的一个要求。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作为他玛用一个我们用一个恶意的揣度他呢，他的行为就变得不可理解啊，他去引诱一个一定以后不能跟他待在一起的而且呢这样一次以后呢，他也不可能再跟示拉有什么关系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等于是在人看来，对，
那犹大他妻子已经那啥了嘛，已经死了。
对，但是呢，
那个犹大和他玛就
不可以，因为他玛是犹大的儿媳妇，
辈分不一样。
对，
他
是
守，
前面讲伦理上的
守寡的儿媳妇，
还是法律上啊？
他可以改嫁，他可以改嫁，因为这个在那个利未记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你可以回头去看，就是。他讲了很多的，就是
不能够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比如说跟姑姑啊、
姨
母啊、
姨
妈、
舅
妈，讲的非常详细，
不能在一起的。
他讲了好长的一大段，就是每一个旁系亲属的谁谁谁谁谁，是一定不能在一起的啊。这个他讲的极其清楚。那在那个，这当然了，这个时候还没有律法，但是我相信呢，利未记和那个民数记里面讲到的这些律法，一定是在创世纪里面。在当时的人里面是可接受的，大家可以理解，就是律法无非是什么呢？是把人的良心啊用纸写下来。
嗯，
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他就是说，如果上帝颁了个十诫说随便杀人，当时人就会跳起来，就是这个不对的，因为你的良心并不是能够安稳的。对，所以无非就是为什么罗马书说没有律法的他是按照人的良心来审判，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律法无非就是把人的良心允许的事情用纸和笔写下来。那为什么要写下来？就是让人知罪嘛，因为人，因为你只有良心的时候，他会否认的，他会狡辩的，对吧？就像孩子们，他就要打游戏的时候，他会狡辩，他会说我要打游戏是为了交朋友，为了学英语，你知道的。其实他里面知道不对啊，但他会狡辩啊，所以写下来他就知道这个肯定不对，所以律法是起到定罪的作用，它不是让人称义的。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先看这句话，就是。有人告诉他玛说：“你的公公上庭拿剪羊毛去了。”这个信息为什么他玛会抓住呢？说明他玛的目的啊，在一开始就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家族的产业，因为否则的话，他要盯的信息是谁呀？
是
拉，对不对？如果你是个聪明人，那你应该跟踪谁的消息啊？是拉嘛？是拉到哪里去了？对，我再到他的路上。我去演这么一出，这个更加
他知道死了不会给他了，他等着他已经长大了，
因为他根本也不是为了要留下来。这等会我们会讲第二个原因，就是正常他应该是跟示拉结合去生孩子啊，为什么他知道这条路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在那个时候他知道这里面最大的拦阻是谁，是一个假冒伪善的公公，
对，犹大，
他已经看见了犹大的假冒伪善，
说好不算数。
对，犹大呢，其实一开始是告诉他是要他等的，然后当他看见了这个假冒伪善，他就知道一个重要的事实啊，他和示拉结合呢，就算有 也会是个悲剧。
对，不会看。
为什么？因为你想，士拉如果跟他结合，背负的这个责任比两个哥哥更大。
嗯，
因为他要有两，他要生两
个
儿子，
生三个。
第一个要给老大，第二个要给老二，两个都是死了的。他生到第三个儿子才算他自己。
嗯，
因为那时候养一个儿子起来都是非常大的负担的。然后养到十八岁，把他送出去，去接他姑姑哦不接他叔叔的产业。
嗯，
这个对于士拉来说是个净赔本的买卖。你就为什么那个老二他不肯替他哥做这件事情？你们明白吗？坏就坏在这儿，他不肯，就是因为呢，他知道生的第一个就要给谁呀？给他哥。然后呢，那给他哥，他哥又不在，那谁养啊？得他养，养到几岁？养到十八岁。所有的投入怎么样？全部对他来说没有意义，打了水漂。而且这个孩子出去以后拿的是他自己从大伯和叔叔那边这个拿到的产业，对不对？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对，所以对于
家人吗？
对，试一下。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产业。如果在这个时候他在后续他的儿子后面的儿子如果再还有一些情况，或者比如说夭折什么，那他自己会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等我们今天如果有机会可以看一下路德记哈，所以到最后路德记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所以为什么那个叫以利米勒的那个他根本不肯啊，就是我不干。一开始说买田他干的，要留后人他不干，因为这是赔本的买卖啊。那这个也是一样。所以呢到这个时候啊，那个对于他妈来说，他知道几个很重要的事啊。第一，公公跟假冒伪善是不可能给他；第二，就算公公给他，士拉面对的压力远比前两个哥哥大。他妈是经历过两个丈夫的，这两个丈夫是什么样的情形，他是非常清楚的，对不对？如果他在士拉，最后士拉因为一样的原因也死了，那对于他妈来说，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情形。而且呢你可以想象士拉是不可能好到哪里去的，对不对？
他的哥哥已经死了呀，对吧？
对对，
死了就其实没有义务只是分享继承权吗？
对，但他要把生的孩子要养大。对，因为他两个哥哥都有产业，两个哥哥都有产业，那个产业要等着儿子去继承。儿子从哪里来呢？这个弟弟生的儿子要
先给他。
对，先给他去过继。对，
就这么规定。
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
风俗嘛，那个时候就是这种风俗。
对，
包括其实延续到你说我们农村里面都也是这样的。
对，
也有这种风。
因为从这里哈，就跟那个
其实还是他的孩子呀，
对，
血缘上
他
还是这个孩子呀，是吧？
但是他是从名分上面，大家已经不承认这个孩子不是你的了，这个已经是给你哥哥去了。
在宗族和家谱里呢，这个孩子已经算在了，这就是为什么。为什么波阿斯变成了拿俄米的儿子？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当不是波阿斯，那个俄贝德，俄贝德生下来以后，俄贝德是谁生的？是波阿斯和路德生的。
对对对对，
俄贝德生完以后变成了拿俄米的儿子，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是变成他婆婆的
孙子。
对。其实本来是孙子，但他变成了儿子。你能理解这个？
他没有儿子了呀。
对，因为
他成为他的孩子。
对对对，因为这个孩子是路德生了，要给到这个拿俄米去继承死掉的那两个儿子的那个地产。对，等会我们来讲，等会我们来讲。这个在以色列后面的这个律法里面是讲的非常清楚的，大家有兴趣去看那个利未记和这个民数记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这个背景啊，是其实是为了让我们避免一些误解。什么误解？就是你认为他玛是在一些恶意的心态里面去做的。那他玛呢，他唯一的心态只有一种可能，他就是要留在以色列的犹大的家族里面。他知道这个神，这是他唯一的可能。因为他其他的可能啊，他可以干什么？如果他就是要生孩子，他可以改嫁，可以改嫁。这个改嫁，如果假设哈，假设我是他嘛，大家想一想，按照我的理性的做法，如果我的目标是改嫁，我去引诱公公干什么呢？
嗯
嗯
嗯，
这个脑子不是太清楚。
他那个时候他不知道他们加受神的祝福吧，他还不知道。
他不好放。你知道吗？塔玛有几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大家知道。第一，他嫁进来以后他知道犹大家一切的故事。
他
因为他是他的两任老公啊全部都是这家的。所以他是一定听说过这个神的。第二，他是亲眼看见了，那个时候只有他知道这两个老公是怎么死的，明白吗？因为仔细讲到第二，尤其第二个那最不靠谱那个最坏的那个 不肯跟他哥哥留后的，只有塔玛知道为什么。塔玛也不可能拿这个事跟他公公去讲。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为什么我一定要强调这个点，就是塔玛是真的知道他死掉两个老公是怎么死的，他就真的知道那个神是活的，你知道吗？
嗯。
所以在那个时候只有塔玛是知道那个神是活的，因为他知道这个尤其那第二个老公是干了些什么事才死的。
太坏了。
对，很正常，就是坏啊，这件事情在我们现在假设不认识神的人里面没觉得坏啊。那又怎么了？对不对？我不肯，那是我的自由意志嘛，我愿意选嘛，谁管你呢？对不对？
你不能同房啊，你又不肯。
不，那问题是他按照对，按照他的想法呢，他这就是假冒伪善的地方。他认为我顺服我的爸，我娶了他玛就好了。你知道我是怎么看的吗？所有这些哈，他们都抱定了一个想法。其实哈，在某一个时间，他们会就像那个会像那个姨嫂一样，他会有妻和妾再进来的。你们明白吗？就他否则你知道吗，他很坏就坏在这儿，就是
娶别的，
没错，就是他因为女人的生育期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你知道吗？他嘛他不可能一直等下去的，你知道吗？你等到50岁你怎么生啊？你怎么生？他没有了，你知道。那他说，哎呀，我到50岁我也没跟我哥生孩子怎么办呢？大家说，哎呀，你这好可怜，再娶一个。很坏的，你知道吗？这就叫假冒伪善。他们所有的事情啊都是要显出来给人看的，他是要显给别人看的。如果他说我拒绝，我就是不肯娶他嘛，别人就说，哎呦，你不肯为你哥哥尽义务，道德上他就会指责他。那个老二哈，俄南，他选择这个方法呢，道德上不会指责他，大家就会说，哎呦，这个上帝不给他这个哥哥留后啊，好可惜啊，这么多年了，塔玛都50了他都没有生孩子，哎呦，你看这个俄南都40几了，哎，再给他娶一房吧。以利加拿的两个老婆很可能就是这么来的，撒母耳的妈妈。以利加拿很可能最先娶的是哈拿，但是哈拿一直没有孩子，最后就没办法再娶个皮尼拿。大家
他不一定等到那个塔玛50岁，
没错，
他会说是塔玛身体有问题，生不出孩子，
就是他们可能他。比如说
有规定吗？就是说等到什么多少岁？
没有，但是你要说，
就是个3年不生就不行了，
对，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他会形成一个舆论的，对不对？比如说，哎呀，纯子，你看哦，这个家伙，你看俄南真好，替他哥哥，怎么5年了哦，一个都没有啊、哦？要不再娶一个吧？
对，中国以前也是这样的，
塔玛是也是外邦人的，对不对？塔玛肯定是外邦人，就是我你就是有没有别的信息来证明塔玛一定知道？这个他们家的这个神是活的，你是真，
你只能从塔玛的行为来证明，因为呢，这个行为我用英文讲叫就 very strange， 非常奇怪，非常 abnormal， 它不合常理，就是不管是你要钱，你还是要别的东西，你还是要孩子，他都不应该选这么一条路，而且呢，选这么一条路，显见不是塔玛脑子糊涂去的。这句话他讲了，
有目的，
他一听到他就这是他已经选好的，就是这条路，我就一定要走这条路，因为我们等会儿会看见，这只有这条路哈、啊，会一下子把犹大给戳穿了，他必须得把犹大戳穿了，他才后面的这个事情啊，他才能讲得出来，否则的话呢，就算他跟示拉哈，犹大还会在那装，犹大非常的糟糕。就是我们那个假冒伪善的心啊，你知道吗？所以你会看，我们不但假冒，而且心很硬。一听说他妈怀孕了，直接说拉出来把他烧了，这种话啊，就是说用开口就说出来的。这是一条，这两条人命啊！就算他当时不知道怀双胞胎，拉出来把他烧了，就是 就人在这个道德律法里面啊，他把自己对，他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意识以后啊，他里面那个定罪的心呐、啊，恶得不得了，恶得不得了。所以犹大，上帝恩典啊，就这个三十八章是个巨大的恩典，他让我们看见棕榈树他嘛就是 palm tree， 一心向着上帝正直的他嘛和什么假冒伪善的犹大，但最后呢？真心悔改的犹大，啊，然后我们看到他嘛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就这一种，就是他曾经听过耶和华，经历两任丈夫，他就知道这个耶和华是真的，他要这个神，因为这个神是公义的神，啊，他要这个公义的神，所以呢，这个时候他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怎么样？他只能找犹大，所以他找犹大其实有一个绝了自己后路的心。就是他只要跟犹大有了孩子以后啊，他就得守一辈子寡了，他也不可能再去改嫁了，跟示拉也不可能了，跟犹大也不可能，他就必须带着，所以他跟犹大的那一刻他就是做好了寡妇带着孩子过一辈子的心的，而且他是非常非常有计划的，他非常聪明，包括他要那三样东西，等会我们会详细查考那三样东西的意思啊，他是非常非常的明白他在做什么，他绝对不是脑子糊涂啊！他和这个，我们今天岔开来讲一点点，就他和约瑟后面那个波提乏的妻子哈、啊，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和犹大是犹大说来，我们去同情。波提乏，就我们看见39章，约瑟和波提乏的妻去引诱他的时候，是那个波提乏的那个女的，那个女人说什么？来拉住约瑟说，我们去同情。等会你们会看见整件事情他嘛全部是在一个被动的状态下，对啊，所以犹大就很清楚的知道他是什么，由他嘛完全被动，他嘛而且是站在城门口的，等会我们来看啊，所以13节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他嘛不是偶然做这件事情的啊，我们要清楚啊。14节，他嘛见示拉已经长大了还没有娶他为妻，就脱了他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那路上伊拉印门口，伊拉印城门口。就他嘛是首先见到示拉长大，没有娶她为妻啊。这个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我们就这个不再讲了。他先脱了寡妇的衣服，这个很好理解，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我来问大家为什么？
啊，那认不出来呗。
认出来他呀。
对，还有就是呢。在当时哈，等一会儿那个
当时就是蒙着脸，好像我看那个电视，
15节，
他就是暗示人家就是这是妓女的打扮，
没错，
坐在
十五节，
只要蒙着脸的，蒙着头的。
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所以呢，这就说明呢，其实，在当时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妓女是不道德的。这就像什么撒谎是不对的，就是他的良心告诉他。否则他不会花枝招展的，现在，所以人是越来越败坏的。现在是花枝招展，
现在根本不蒙着脸
了。
以前还
现在恨不得上去拽你啊！但是你知道，他人是良心是一点一点钝化的啊，所以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在当时这个事情啊是不易的。我为什么要提这一点呢？就让我们知道犹大也清楚。
嗯。
这个是大家不要觉得那个时候大家随便行淫无所谓的，不是像那个索多玛啊，不是的啊，不，这个是不义的，而且都知道是不义的。然后呢，他为什么要站在城门口？我来问大家，
等着犹大经过这个地方吧，好像是
被别人看见。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是第一个。对，第二个呢，再想一想，
有证人，对，就是，
嗯。
对，嗯，城门口我们都知道啊，城门口呢是一个原来什么人站的地方？
长老，
对，长老们站的地方，对吧？就是站在城门口的都是决断大事的，对吧？当时那个布阿斯要娶路德的时候是在哪里定的？城门口定的，好，哗啦啦人都一来，好，把这事一讲，所以城门口啊，在当时其实是个审判的地方。是个审判的地方，所以呢，正常人啊，如果是我啊，比如你会跑到公安局门口去偷东西吗？ 不太可能，对不对？你会跑到法院门口去骗人吗？好像总归有一点打怵吧，多少有一点，我躲一躲吧，对不对？我阴暗的小巷里面干一下，我也多少是这么回事，对不对？所以你比方说，假设正常的妓女会跑到法院门口去拉客吗？
那找到个黑暗角落。
这个好像不是太合常理，对不对？
法郎门口。
法郎门口。
说明这个犹大非常也非常虚伪。
我看那个电影里面，他好像是坐在井口边上，坐在他去饮水的
这
个井边上。
上帝把这些细节放下来都不是偶然的哈。不是他玛在做坏事，他玛其实已经把这件事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你犹大，你但凡稍微有一点点约瑟的影子，就没这件事情了，对不对？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啊，约瑟人家是干什么？你们只会知道啊，这个后面等我们会看。
因为犹大足够坏，足够坏
啊！这个犹大那个装不是一般的装啊，装到这个好莱坞的水平了。然后他玛站在专门就站在了城门口。而且呢，我们发现呢，这个城门口啊，没有任何其他的妓女，因为这个城呢，后来我们看见什么？
没有
妓女，
对，
是没有妓女。所以呢，犹大呢，十五节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就蒙着脸。我来问大家，比方说哈，我跑到法院门口，看见一个女的，可能像今天来说，那化妆比较好，我就问她，你多少钱啊？然后你觉得我会怎么样？
关键你不敢去啊！
我会被人暴打一顿，对不对？啊！大家想一想，
万一不是呢？对吧？就被人打。
关键是你不敢去那里。
没错。首先哈、啊，他在城门口啊，他就没有任何的敬畏，他就根本就没有觉得这是应该。所以城门口就应该你是要联想到是
没有一点顾忌的地方，
犹大给他两个儿子起名，老大老三是他起的名，起的全是跟神相关的名，对吧？我们上次都分享过，甚至老三直接叫祷告，老大叫守望者。然后呢，对，然后呢，到这个他玛出了这个事以后，直接说出来拿出来把他烧了哈。他表现出来的都是什么？我是义的。所以呢，我高度怀疑，这个没有证据啊。犹大虽然去了外邦地，但是在外邦地他始终以一个神家的孩子自居的。我是有律法的，你们这些人是不靠谱的，
伪善的外邦。
我是有神的，你们这些人呢都是外邦人，都是你还吃猪肉的是干什么干什么的或者说这个，总之呢，他不会是一个诚实面对自己的心，看见我也是一样的。因为你会看见他的确做的比一般人要好一点，你知道犹大是有打引号自以为意的资本的，打引号的资本。为什么？十个哥哥卖弟弟，其他九个是要杀的啊，我是要卖的啊，其他八个啊，那个你看，我就算那个流变那个老大关键时刻还不敢说话。所以你要知道吗，这个时候他里面那个自以为意的心会非常的重的，就是犹大是有自以为意的资本，他是比一般的你他能碰得到的人呢，他要做的更好一点的。他做的为什么我会这么说，等会我们会看啊。
当时的以色列人要比外邦人显得更尊贵一些，
就是他们有那个他们有一些外邦人没有的规矩，有一些规矩，比方说割礼啊这些，就是他会让他有很强的优越感，很强的道德优越感，是吧？因为外邦完完全全是在这个罪里面啊。那所以呢，犹大他的自以为一体现在这样，他甚至给一个妓女他玛，那时候是妓女的身份啊，立约，大家看见没有？这是很有意思的啊，就是这个装呢，就比方说呢，我翻译过来哈，就像今天有一个男的，他觉得他比别的男的好很多，然后呢，他去妓院啊，
跟承诺还
对，
给人家写个合同
是吧？对，还要跟人还谈了一点人生和理想啊。对，反正你明白这个意思吧？明白这个意思吧？对，对对对，所以犹大的形象啊，就是跟我们今天的人的形象是一样的。犹大非常重要，所以犹大是在圣经里最重要的一个人之一哈、啊，因为从他出了耶稣啊，这个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一点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他悔改的是什么，否则呢，如果等会我们看见他悔改的时候，他没说哎呀对不起我不能去找妓女，他也没这么说，他不是这么说的，所以他有很多需要悔改，他说哎呀对不起我把约瑟卖了，今天终于得报应了，明白吗？他需不需要，我知道他需要悔改的事都不止这一点，对不对？他找妓女不要悔改吗？他去卖他弟弟，他不要悔改吗？他为什么不说呢？他说什么？他说他比我更有意义。
更有意义，对。
大家清楚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上帝其实是借着他嘛，哈、啊，用个照妖镜，啪，一把照在这个犹大脸上，一看，哦呦，原来是个妖精，不是很帅的，就是起这么一个作用啊。上帝是很好的对犹大哈、啊。
那上帝就等于把智慧给他嘛，
对，
让他一个。这么聪明的方法，
对对，当然了，这个其实我上次讲了，更好的方法应该是，假设他真的认识上帝，他应该去祷告啊，他应该去求神，更好他应该是让上帝改变示拉，改变犹大，然后他跟示拉结婚，这个是最圆满的啊。但是呢，
现实是残酷的，
对，这个呢，在他嘛，在那个时候，他对上帝的认识极其有限。你对他这个要求啊，对今天乃至我们今天认识神的人要求都太高了，别说他妈了，我们这里都是基督徒啊。你如果碰到他妈这种事，我觉得你大概率也做不到，那要需要很大的信心，多大的信心？你得坐在那等着守活寡，等着上帝一定把示拉改变，不但改变示拉，而且还要改变谁啊？
有的，
改变你有这个信心吗？没有的，这很难的。所以这个我们不苛责他嘛啊，对，我们继续往下。所以城门口是很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呢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因为他蒙着脸，为什么？说明犹大不是第一次，
对，
他已经非常多次了，
熟悉，
非常熟悉。对，
不过他这个城里不是没有妓女，他怎么
对？但是他第一次来这个城，
对呀、
啊，而他是别的城里面有
对，他在另外一个城，对，很经常。经常他有前科的，对，所以他比较熟悉，他比较熟悉。因为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就是为什么，就是如果是第一次，首先我不敢在城门口，这是肯定的。第二呢，我也不可能见到一个蒙脸的我就上去问，我挨打，对，对啊，来把我抓起来暴打一顿，对啊，
有经验，
说明他的良心在这件事情上已经被烙铁烙惯了。这是一个
问题，
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显明的事实啊。所以然后呢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啊。他原不知道是他儿父，他马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只山羊羔打发了送你。这个时候啊，他马其实是知道他是犹大，所以呢他马的目的是要留下一些东西，留下一些东西。然后犹大的目的是什么呢？表明他是守信的。所以犹大一直在表明自己是个好人，在人眼里的好人。但这个好人呢，在神眼里啊，就是一个肮脏的抹布，简直脏得一塌糊涂啊。然后我们再往后看啊。他说我给你什么做，他马说未送以前你给我什么当头，当头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抵押品啊，因为他没有把那个羊带在身边嘛，他又没有钱，怎么办呢？给个抵押品。抵押品是什么？三样东西，哪三样？
为什么有三样呢？买羊就行了。
对，这是个问题，几个问题啊？第一，为什么有三个？第二，为什么是这三个？
对
啊，为什么是这三个？
这个没考虑过，没考虑过为什么？
犹大的后嘛，他
不过他可以随便给个，不一定给张和给一个印啊。
证明
是他的东西
吧？就他在他的那个家里边。
首先，为什么三个哈、啊？我来告诉大家，我们都知道旧约。
证据三个就充分
了。对，那个证据至少是两个。
哦，他是有去，
就是在那个我们上次上个礼拜四分享的拿伯的葡萄园。
说明这个他嘛懂立法呀。
对啊，那咋没有立法？
这在当时
没有立法。
但是他等于说很懂得保护自己，是吧？
其实律法就是人的良心写下来，所以就算你没有律法，你也知道一个人讲的话，你肯定不信嘛。一样东西，他有可能说什么？
三个证据，
你偷我，
我丢了。
哦，
哎，你怎么有我的账呢？我的账
丢
了。
啊、嗯，对，
明白了。所以
他写有三个啊、哦。
对，而且这三个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啊，账可能丢，但是印和袋子就很难了。
对。
嗯、然后，就算账和印能丢，袋子就更难。嗯啊，所以
袋子系在身上对吧？
对，袋子应该是系那个腰的那个
团餐
那个袋子。
喝醉了。
对，所以这个呢，其实就像那个在拿伯的葡萄园那个定罪的那个证据一样，他至少有两个证人才能指证一个人，
对
吧？听到同样的事，那三个基本上就是什么铁证如山，他就不可，所以说就把。犹大要撒谎的这条路呢？
啊，堵死了，
给堵死了。
哦，对，
堵死了。
这个我没想过，为
什
么三件东西？
这是三个的很重要，所以他玛绝对不是，他玛不是笨的啊，他玛不要太聪明了，非常非常。
可能也是神的指引。
我估计他还把自己的声音啊都变一变了，要不然
你想太具体了。
对，然后呢？为什么是印和袋子和杖啊？印有一个特点啊，就是
证据嘛，也是
对，它上面肯定是有他的名字，
有他名字嘛，
有他的名字，所以会指证他啊。
对，
印和这个杖啊，应该都是有指证他的作用的。那这三样东西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啊，就是它一般呢，你是要特别重要的立约才用的。
哦，
你想一想啊，比方说你们做生意，比方说。大做生意，
签合同，
你轻易会把你的印交给别人吗？
不可能，
不可能，不可能。
不，我们永远不交给别人。
对，因为这个是一个什么表征哈、啊？印是一个立约的表征，印和账啊，账是一个权势的表征。
对，
所以这些呢，相当于在说什么意思啊？我犹大愿意和
承担责任
妓女立约，但是我不愿意跟神立约。大家听懂这个意思了吗？
嗯，
这个假冒伪善体现在哪？大家明白？
啊，反正骗神谁也知道
的。
我愿意拿这三样东西和一个妓女去立约，但是呢，我的神告诉我要做的事情，我一样都不做的。啊，把他嘛给示拉我不做的，不要行淫我也不做的，对不对？
对。
如果我们是今天的基督徒，我来问大家，你做的一切错事，你只是得罪对方吗？你还得罪谁呀、啊？
神
的。
浪子先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对不对？
对，得罪天，得罪了你。
他有没有说爸爸，我只得罪了你？没有。他说什么？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们的犹大同学，他应不应该知道他是要跟他的神立约的？他知道。他怎么去立约？他应该下决心，下到一个决心，我愿意用我的杖、我的袋子、我的印跟我的神立约，我坚决不违反，我坚决要跟着他走，对不对？你想我们的看过《钢锯岭》这个主人公，他没有做任何的印啊、袋子啊、杖啊都没有，他怎么样？他守约的。他就是心里我下了一个决心，我不杀人，我就是不杀人，我死都不杀人。神喜悦什么？喜悦我们立约的心。大家还记得当时有一族人啊，他们上帝把那个，对，他不喝酒，他不住帐、他不住房子，住帐篷啊。上帝把这族人叫耶利米啊，把他叫过来说，你去问他们， 看他们是怎么做的。这族人其实是外族人，大家明白吗？他说你看他们是怎么守约的，你看我们以色列家的后代是怎么守约的。所以呢，我们看见我们的假冒伪善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轻易的跟一个妓女立约，轻易的跟一个妓女立约，这就是人假冒伪善的地方。
我提个问题啊，是不是在那个年代他表示他对妇女很尊重啊？
其实他明确的，
他是个商业行为，
他明确的知道这件事情是得罪神的。因为呢，因为其实这件事情重点的不在乎，他玛是什么样的身份，而在乎犹大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不对。因为犹大的身份不一样，犹大是有神的人。就像我不认识神的时候，我可能会，就像我不认识神的时候，我可能食人族的一个，我不知道吃人不对，我一直吃的。当我知道这个不对了以后，我再做，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完全不同。一个家父亲没有立这个规矩的时候，孩子做的一切事父亲是要原谅的，但父亲说呢，今天开始不准，没有孩子允许站到沙发上跳，这句话讲完以后他再跳就不是站在沙发上跳的问题了。这就是他藐视父亲，这个问题远比这个站在沙发上跳本身的问题更大。所以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就是呢，他知道，他知不知道耶和华的存在，他知道，他知不知道有一个神最重要审判他，他都知道，但是呢他宁可去跟一个妓女立约。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这样是个艺人，我是人眼里的艺人。
而且他在城门口这样做，这都不是假冒伪善了，这简直就是
不。但这个在、
太猖狂了。
不，这个在、这个在人眼里是非常义的，大引号。
这还有，
因为他很守约，
他不怕被神惩罚吗？
对，他很守约。他并没有，他其实只是表达一个意思，我一定会把山羊羔送回来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他就是想表达一个意思，
山羊羔把那个鹰取回来，换回来是这个意思吧？
我犹大，我是最讲诚信的人，你这辈子没见过这么讲诚信的人。我犹大一定会把山羊羔送回来。
他把那羊羊羔
重要的东西拿给你。
对。啊，他就是还准备去把那个三样东西换回来的嘛，送个羊子给你嘛，是吧？
我来问他，我换一个场景，假设不是犹大，是你们熟悉的一个地痞流氓的形象，他拉住他要同情，然后那个妓女问他要他的印、他的账，他会给吗？
不会，
他就不会给了。这个地方，我这个不给你的，哎，我就换，我换一点给你吧，哎，我这个我
是把身份证压在那里。
相当于你说的非常对，
对，就相当于把身份证，
相当于犹大把自己的身份证加护照加家里房门钥匙全部压给了
他
妈妈，全部压给了他妈的意思就是
我不能抵赖哈，
我不会抵赖。
这就相当于什么？
他意思不能抵赖。我
再翻译一下啊，就是我犹大
说话算数，
我一定跟撒旦说我说话算数的，我绝对不跟你毁约的。我跟上帝说，你反正很爱我，我毁一下你算了，你也看不见。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听懂了哈。现在明白他为什么这几个印和账那么重要，为什么他玛他要这几样东西。大家能体会这个意思吗？对不对？他玛完全，如果他是因为别的原因，或者什么他犹大，那你给我一缕头发啊，我留作纪念啊，他完全可以有很多其他的要法啊。他为什么要这个呢？
对，
他就是要让犹大在最后看见他有多么的假冒伪善，他有多么的自以为意。他宁可在一个跟
他嘛，我觉得不一定有这么多的想法，这个可能是神呢，通过这个事情呢，
对
啊，告诉后文是吧？告诉后文呢，他确实很假冒伪善。
他在这个交易，他其实是在跟谁做交易？他在跟撒旦做交易，对不对？ 相当于对方是谁，对方是撒旦、
嗯嗯、
我是犹大，对方是撒旦、
嗯、
撒旦把他签了字的交给我、
嗯、
我把我的印和账给了他、
嗯、
我就在做这件事情、
嗯、
我如此坚决的，我跟撒旦都那么守约、
嗯、
神这边呢怎么办呢？很悲哀的，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常常表，我翻译到今天哈，我们很可能在生意上跟人说啊，我一定不会毁约的，即使对方是个极其糟糕的、很不堪的人啊，我也不会毁约的。但是呢，我可能回头我就撒谎，回头我就做一切得罪神的事。上帝是非常非常讨厌我们这样，你宁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也不要是一个假冒伪善的坏人。什么叫彻头彻尾的坏人？
坏就承认自己坏。
哎呀，你要硬，我才没有硬呢，爱干不干。明白吗？明白吗？就是他一定是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迹象，你要让他显明出来，否则啊，假冒伪善的人他什么？他不承认。不承认，
不承认自己干了坏事。
我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嗯，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喜欢打游戏，其实我就是喜欢，我不承认的，我绝对不会承认的。
学英语，
我学英语，
也是一样的。
对，我学英语，
他说我学英语，
而且呢，学英语这个理由传播的很快的，每个孩子一听到都觉得太有道理了。
我儿子就是这样，
一
个人他听一听。
我学英语，
首先一个聪明的人发明了，全部都学会了，以后全是拿这个去挡箭牌。啊，所以我来告诉大家，就是这样的事情，其实上帝为什么这么安排，他就是用一个犹大根本没有办法躲的方式把他放在聚光灯下。犹大是自己把自己送上去的，等会我们一节一节看。先是什么？汤马士坐在那等，犹大自己要去，找不到理由吧。然后汤马说，你给我什么当头？
哎，
这个给他。
我停了一下，那个，他马难道知道犹大一定会来找他吗？
是噻，
他就是公公
特意去
嘛，
德行
知道他
的心。
这个呢？
这个我觉得，
这个呢，我觉得呢，这就是神的安排了。
就
是呢，
我觉得就是神，确实神的安排。
但是呢，
他如果错过了，就可能就没有
这一站。我来告诉你呢，神只安排到什么？
就有孩子。
神只安排到他们能在这个时候能碰上。神绝对不安排拉着犹大过去问他玛说我们来同行，这是犹大自己的败坏，因为他干太多了。神就知道呢，神因为犹大干以前干那些坏，我不说他是惯犯吗？他在这件事情上他绝对是已经良心被烙铁烙惯了。那他烙的每一次上帝看见了没有？
看见了，
都看见，
都知道。
哦，是这个意思，
全都知道。他可能城门口各种地方他就随便拉的，这个见到一个蒙头的他就问价钱的，很可能。
对，
所以这样的事，因为他离开，虽然他妻子啊现在是死了，在他妻子死以前他其实是离开他妻子一段时间的，大家清楚吗？所以他前面是讲的就交代的非常清楚的，对不对？就是他去哪了？他去基西了，是吗？好像是。
基西。
去基西了嘛？我们上次都讲了嘛，对不对？
烧那个。
对，就是他妻子生老三的时候，他都不在身边，他在基西。所以你要知道，他们在基西也干过这事儿的，你明白吧？这是非常正常，他否则不会那么熟练啊。
对。
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啊，你要知道，上帝看着他是今天才看见的吗？不是的，上帝一直看着他。所以犹大会干什么事？上帝清清楚楚。好，他就把他玛带到那里让你等着。如果犹大真的是跟神立约的，这事就过去了。如果不是犹大，是约瑟，约瑟根本不会注意有个人女人在那蒙了脸，根本不会注意，约瑟就走了，是不是？这事没用，明白了？所以你就怪谁？怪犹大自己。然后呢，到后面为什么我说是上帝就显明给犹大看，是谁把他玛拉到公众面前去的？
他就是犹大。
如果犹大说：“哎呦，这样的事啊，哎呦，那我们要不去看看他，看看是怎么回事，问一声，不行就让他改嫁吧。” 明白吗？
嗯，
这件事情就没了。
他自己做的亏，
这件没了，明白吗？
嗯，
就是拉出来把他烧了吧？什么意思啊？来，把族长们都叫出来，烧一个人那么简单的？啊？这不是烧一只猫啊？不是烧一只狗啊？
他那个时候他不知道是他的女婿吧？还不知道？
这个知道。
这个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他就把他烧掉。
现在要烧儿媳妇，这个事情他知道。
对。
哦，知道是他儿媳妇，但是不知道是他。
在城门口的时候，
没错，
不知道是他的，
不知道是他跟他那个。
没错。好，我们先等会到那里，我们不要当中有内容不要跳过哈。我们继续再往下哈。然后呢，印袋子和账很重要哈，这是显明犹大假冒伪善的特别重要的东西啊。然后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怀了孕就表明了此事出于神，
对，
明白吗？这一点非常重要，此事出于神，
就像大卫和八十八，
对，
就怀了孕。
你有本事也做这种一次就怀孕还怀疑双胞胎的事啊？这个这此事出于神，我注解一下，
确实
是啊，
他运气太好了，
所以
谁安排的？
所以你要知道呢，上帝安排的方式是什么呢？他是用你的。你要做的事情，你的败坏，他来带出祝福，祝福就是什么？悔改，他就是要人悔改。然后，他玛起来，除去帕子，仍旧穿上寡妇的衣服。这里很重要啊，为什么要仍旧穿上寡妇的衣服？说明他不是愿意做这件事情，他只是为了去从犹大留一个后人。这是他唯一的想法，因为他要成为耶和华家的人，上帝极其喜悦他这颗心。
那他不留后就成为不了耶和华，
因为他在那守寡呀，他没有后人。
守寡他不也是他的妻子吗？
他根本没有让他再跟施拉成亲，他没有机会了。
没有后代两个还没意义，
就是那个意思，就是原来
跟
大儿子和二儿子都结婚了，
他守寡不是在他家里的，他是在回到他父亲家里。
没错，他首先他是回到他原来的父亲的家，
他可能已经不要他了。
没错，
就相当于不要他了。
就基本上他这么下去呢，他就会老死在他的父家，老死在他的娘家，就基本上呢，他就不可能再在以色列家。
那留下。
跟中国古代的那个其实差不多，就是你一个女人，你哪怕是嫁给这个家了，可是你没有儿子，其实
就不帅啊。
对，没错没错没错，因为你还是属于你娘家的人，是这么一回事。对，是，所以而且呢，她还有一层呢，就是作为女人呢，她最重要的，她还是她想有一个后人，而且这个后人不是因为她想要后人的原因，就是当你喜悦一件事，比方说。当弟兄被神得着了以后，他就愿意为神打仗；当姊妹被神得着以后，他就愿意为神教育下一代，愿意为神做饭，愿意为神做生孩子的事，明白吗？明白吗？这就是，就他里面愿意做的心呢，他会出来的，对吧？就像你和比如姊妹，他愿意去做饭，对不对？你很少有弟兄说一被神得着特别喜欢
去做饭，
对吧？这个，但很少有。不是说弟兄不会啊，弟兄会去打帮手，但是呢，他那个里面出来，我怎么太想做饭，我里面那个感动就是去做饭，没有，但是怎么有的，他就想喜欢，他就越被神得着，他越喜欢跟替这个替别人做饭吃啊，他是这么样的一个状态，这个也是一样，所以当他知道那个神是好的神了以后，他就想在这个家呢，他要做点什么，他一定要在这里，我要有一个位置。然后呢，我也要留我的后人啊！这颗心，上帝是喜悦的，那你非常喜悦。好，我们继续再往下哈。二十节，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来。说明什么？犹大非常守约，打引号的守约。
这又是他那个朋友希拉。
他只有一个朋友来这边。
这希拉啥事都替他干。
他只有一个好朋友
嘛，
对不对？
对，这就是
兄
弟。
兄弟可不就忙，就帮忙。
对，所以你会看见地上的兄弟呢，基本上也是没有属神的，
不靠谱。
人看来可靠谱了。
对，他不会提醒你说：“哎呦，不要去找妓女。”他不会。 他会帮你去送这个，
这个把这个事情，
他会帮你把这事摆平了，
不要留下证据。
对，对，所以这个很糟糕的，这个非常糟糕。所以你要知道，上帝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朋友，是这个人是属神的人才可能是朋友，对，他真的是属神，他心里有敬畏神的心。所以在这里呢，他把什么摆在更重要的位置？两个人之间所谓的友情摆在更重要。就这个朋友也不会说：“哎呀，你怎么把个印还交给妓女呢？”没有，赶紧跟他送羊去。为什么他要找这个朋友去？只能说明犹大在当地真的不熟，
没有，
真的不熟，不是他的地盘，是他朋友的地盘。因为他朋友在这里捡羊毛，所以他朋友很多羊在这儿。他朋友的，比方说，就像我们做生意，有个哥们请你，哎呀，到这个另外一个地方去玩，啊，然后再去什么什么洗个桑拿什么，对，玩一玩的，所有的事情都得要当地这个接待的朋友来做，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现在一样，
对对，
现在不一样，现在没有。
我说现在里面也是一样啊，
是
对吧？
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也是某个关系，就没有什么变化，人几千年都没什么变化。那问那地方的人呢？21节。伊拿印路旁的妓女在哪？他们说这里没有妓女。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对答之后啊，你心里会不会有些犯嘀咕？
是啊，
对，
对不对？
肯定有什么问题蹊跷在里面，
犯嘀咕。
他们肯定是装的嘛，是吧？
对，
确实没有了，可能这个城里面，
因为呢，上帝哈常常会用一些事情来跟我们说话的。跟我们说话，就是比方说呢，那个以前我听过 Joris 弟兄讲过一个故事，你们大概有些人也听过，讲他以前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有一次开到很晚，他从一个地方讲道回去，半夜了。然后最早的时候，在几十年前，他们有那个有收音机，他们能够说话，对，还有个对讲机，其实就是那个时候有没有也可以有不同的频道。然后呢，这个频道里呢，就是前后左右离得比较近的这个车哈，说话呢，就大家都能听见，就有点像这个对讲机，对，几十辆车在前前后后，大家就边开车边聊天啊，挺嗨的。
哦，有对讲机。
对，对，然后呢，有两个人呢，因为那时候已经很晚了，他前面后面都看不到车，但是那两个司机呢，应该是开长途卡车的，那两个司机可能彼此能看见，就在那个电这个对讲机里啊，一个劲的说话，说什么呢？亵渎神的名，妄用神的名，就是说了很多很不好的话。然后 Joe Rice 呢，就拿起对讲机，直接把那个十诫里面不可妄称神的名讲了一遍，然后妄称神的名，神必不以他为无罪。就讲这个十诫里面啊，他说十诫说不可妄称神的名，妄称神，哗讲了一通，讲了夸关掉挂起来，然后好长一段时间
沉默，
这个里面沉默，然后突然之间这两个人当中的一个说，哎，你怎么说这个话呀？然后另外一个说，不是我说的呀。他说不是你说的吗？就我们两个人呢。他说：“真的不是我说的呀，我还以为是你说的。”
哦，他们等于说这个对讲机在一个频道上面，他讲话，他们那都能听到。
司机之间的那个对话一样。
那他难道两个出租车司机不能想象，可能会有别的人？
我相信啊，这是出于神的。
嗯嗯。
就是那这件事情之后啊，那两个出租车司机一定会对上帝，不，那两个卡车司机啊，一定会对上帝多少有些敬畏。因为他们是半夜，因为他们也前后左右看不见车了，因为是半夜开长途车的嘛。Joris 是很巧合，他猜很可能或者在他身后的几公里以外，或者在他前面几公里，那些车正在开，他们离得不会太远，因为是对不会太远。但是呢，那两个人彼此他是不知道还有
同样一个频道的一个对讲机在。
所以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啊，你们在看这个，如果是我碰到这个事，
不寻常的
去羊羔送过去，居然没有，而且呢，我的印、我的账、我的袋子都没了，我会怎么办？我会害怕的，我会害怕的。 他不要羊羔，他要什么呢？他要我的印。这几样东西都有一个特点，没有价值。他只有信誉，他没有价值。
对，身份证重办一个。
大家明白吗？就比方说呢，我做了坏事，我把身份证、护照和驾照全给了别人，我这几样东西对别人没有价，本身不值钱。如果我把我的什么，我的对我的戒指、我的手表、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各种今天朋友给我的一张支票，我都给了他，这个还可以说什么？这是有价值的，他眯了这个钱跑了。
嗯，
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呢？
出于什么目的啊？
对呀。因为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当地人说什么？这里没有妓女。
嗯，
这就意味着两个信息：第一，那个人不是妓女，我搞错了；第二，他居然把我的这几样东西拿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白怕吗？我没有想到不可妄称神的名吗？没想到这是上帝在跟我说话吗？如果还没有想到，那就比较败坏了，
嗯，
那就比较败坏。对，
我这段可能是有些隐去了啊。
所以犹大其实是神一直在跟他讲话，只是我们真的在不到那个黄河的时候，我们心不死，我们一定会要全部显出来，才会真的谦卑下来。
说明他离神
更远，因为经纬。
我们都是这样的哈。然后二十二节往后哈。犹大说：“我没有找着他，并且那地方说没有妓女。”然后呢，犹大说：“我把这羊，你竟找不着他。”他说什么？任凭他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所以呢，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上帝。
嗯，
他
不是免得我们被羞辱，这是什么意思？
我反正是东西给
他看见的是人，所以呢，他以为呢，这个人呢。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一定是对他有一些
意见，
不是名义上的，他用的词是什么？
羞辱
他，
所以他没有说你任凭他去吧，免得我损失更多的钱。
他，
大家明白吗？
他的意思是，反正我们当初的我们已经做到了，
对，
最后你给不给我，跟我没关系了。他就这个意思，
用不着多方面打听和找，这一打听别人就知道了啊，刘大干这个事儿了，
没错，就是
羞辱他了。
就这里呢，他意识到哈，就是这个女人呢，不管她是什么身份，她拿的东西呢，不是冲着她的钱去的，所以他也意识到，他真正会受损的是他的名声，所以他选择的方式是什么？躲开，我那东西不要了。我重新再做一套，明白吗？就像我把身份证什么押给别人，我可以报失，然后我怎么样？
什么一个做？
我再做一份，我再做一份，我再捡回我的身份，这就是人的，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捡得回来吗？这个捡不回来了，就是什么？你押给撒旦了，这就属撒旦了。大家明白？你这个东西押给谁的？你押给撒旦的呀，你是在跟撒旦签约的，对不对？你在跟撒旦立约，我用什么立约？我用我的生命立约，我用我的名誉、生命立约。立了以后，你收得回来？这个是一个，你鸡蛋打碎了，把鸡蛋壳再放回去吃原来鸡蛋吗？不是的，身份证交给妓女，回头你再做一个，还是原来那身份证吗？不是的，你已经押给撒旦。
现在也是嘛，那你如果把你身份证。直接举报你，你什么厅长、省长的举报你吗？你什么红？举报多少
人？
什么红？
对，好，我们这个，不引申到现在了，我们看这个哈，二十四节，过了三个月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父他玛做了妓女，且有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出来把他烧了。这一段极其重要。三个月以后，
主帅那个哈，
三个月以后呢，
当街卫道士
找到了
机会。
可见呢，当时有几个事实哈。第一，当他玛的身孕没有办法隐藏的时候呢，立刻就有人告诉了犹大。三个月是最早不能隐藏的时候，比如说八个月，
他是双胞胎。
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
8个月，
5个月8个月，就说明呢这件事情很可能啊大家都没有关注。我是想告诉大家这么一个事实，就是3个月有点像什么，你们家门口住的全是这种探子
啊，一有苗头就那个啥了，
马上就知道了，太快了，你知道吗？
这是可怕，
人
家
是个寡妇嘛，寡妇嘛，本来寡妇门前
上。是不是有了？有那是非常坏的，他一直在找，
找。
不一定是有的，我就想告诉，
就是他没找，
这就是一个，这说明一个环境，就是道貌岸然，假冒伪善。
嗯，
你看，这就是一整个的当时的环境。
他只是知道他，只是知道他这个。怀孕了，但是他怎么知道他？
因为寡妇怀孕了，肯定就
是他是寡妇，他是寡妇，他一直穿着寡妇的衣服，他也一直在娘家，所以呢，即便是他娘家的人，而且你要知道，看见这件事情的，一定不是他爸爸妈妈去说的，没有这样的爸爸妈妈，也一定不会是他的兄弟姐妹去说的，一定是什么？这个村的卫道士，
另外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另外一个
啊，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他嘛住在什么他家村啊，他家村的这个卫道士，
坏人很多
啊，立刻看见了，第一时间撂下手中田里的活儿，也不管这农忙农闲了，
耽误了，
生怕耽误了
聚会，
生怕耽误了什么事呢？生怕耽误了义的事啊！然后呢，在路上顺便没准也找了一个妓女，你明白吗？这就是当时一个非常典型的非常典型的非常典型的情况。我来告诉你，
看着别人看不着自己，
对
对。那刘大爷当时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他就没想过他自己曾经那个。
哦呦，能想得到他就已经悔改了。我要告诉你，
他恩惠是别人的嘛。
他第一次了，他肯定想过招过那个，然后儿子又怀孕了，
他不认为
想得到就
他肯定没，他肯定没想到。
我来告诉你啊，比如说咱们今天国内如果有一些什么事情上了这个朋友圈啊，大家一定是站在义的高度去指责。
嗯，
这个，你看，就像前一阵不有个。这个父亲抱了两个孩子没抱好掉下去了，全是指责，这个父亲怎么这么抱，
怎么抱
的，对吧，有一个惨剧嘛，对不对，大家这个。所以你会看见这个里面充分的极其充分的表明当时和现在是一样的，
对，
每个人都是假冒伪善，
从来没有变过，
真的
从来没有变过，
人呢真的确实没变，
全部都是假冒伪善，在人前就是一定要3个月看见了，我一定要去报告。
有了追责，
他愿意去报告，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人真是好人哦。你看啊，这个
对
这个眼里揉不得沙子，你看啊，太好了！你看这种寡妇行淫，这种败坏啊，我们这么村怎么能这样呢？
对
对吧？你看别的人都没有想着，大家都农忙那么忙啊，你看他居然跑去告诉我，告诉你看，太好了，这种这是好人哦，好人哦。然后路上也干点坏事，别人看不见，你看，悄悄的干点坏事，别人看不见，对吧？所以犹大也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丘之貉啊。然后犹大一听见的时候呢，义正辞严，拉出去烧了。
对，
拉出去烧了。
这句话确实说的，他就没有良心，已经没了，已经没良心了。
他根本不认识他的神，他不知道他的神是什么样的。
嗯，
他不知道，
一点感情都没有啊！他在想什么呀？
他就是想把他除掉嘛，就是正好找了这么一个机会了。
对付他的儿子大了，不给你儿媳妇，
这个哈，
我背负一个罪行，
我呢，
把他给除掉。
我这个我没有证据，所以呢，我盼望我们不用过于恶意的揣度这个人啊，这个没有证据。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就想与他妈死，但是呢。他假冒伪善是证据确凿的，就是他真的是没有，就是说这种事情有两个处理结果，就是第一呢，你怜悯心起来，你意识到呢他也不容易，他死了两个老公，守两次寡，那有这么一个情况呢，你想要不就是只要他是他能找得到是谁的孩子，那就改嫁算了，这也是一个，因为这其实取决于犹大。
他都不问是吧？
犹大就可以代表家族休了他，
对，
这事就结了嘛，明白吗？就把他拉出来烧了。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什么？ 她依然是我犹大的儿媳妇。
对呀、啊，否则她怎么？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
没有把人家赶回去，又
大家、
那个、
体会啊，这个是一个所有权的关系啊，所有权的关系，
一个逻辑，
是我们家的，是我犹大家的，
我有权利。
否则你凭什么烧人家？
嗯、
对吧？你烧他父母会怎么想？怎么可能让你把他女儿烧了呢？那你怎么可以把他拉出来烧了呢？前提是他是我们家的儿媳妇。
嗯，
好，那是你们家的儿媳妇，你做到了你们家儿媳妇该对他做的事吗？
对、
啊、都没有错。所以你知道，上帝就把他的这个坏啊，犹大那个坏啊，
淋漓尽致表达出来了，
就全部放在朋友圈上。
嗯，对，晒出来了，
全部朋友圈上，然后一天点击量20万、30万，
全部晒出来了。
上帝就在干这事儿，那然后用谁的方法？用犹大自己的方法，不是你要去把他拉出来烧了吗？拉出来烧了的意味是吧？得公众啊，对不对？没有说什么，哎，把他送到这个庙里去，或者送到什么寺院里去，对不对？也是个方法嘛，对吧？拉出来烧了是什么？一个村人都能看见，他的意思是什么？
审判。
每个人都要看见我是多么义的。每个人都要看见这么大的恶是不能存在大家里面的，我们一定不能教这么恶的人，太坏了，拿出来烧。他是这么一个，所以他们村子里的人啊是一定同意的啊。为什么25节说什么被拉出来的时候，
拉
出来一个什么概念？他的父母一定是不肯的。
对，
大家明白吗？
这段应该拍成电影。
嗯，一般看不懂，他不会去想这么多。
让我想起那个，
不是把刚才这段都描述出来。
老公约瑟
内心的，
神说他是个义，
对内心的这个心理活动，
他并不想修理他，明明是想
画质
暗暗的把他修了。那个约瑟就是
苍白一下
对待对待，
而且跟那个大卫跟大卫一样的，跟大卫是不是？
神就把他当做义人。
约瑟和犹大的处理方式就完全不一样。
对，
约瑟没有说拉出来把他烧了。约瑟就想什么暗暗的把他休了，对不对？这就是有怜悯心嘛，对吧？因为约瑟还真的没有像犹大还干了坏事，约瑟真是没有，他还是满心怜悯。犹大你那么坏啊，这个找妓女都找习惯了，就这样人你还有资格说把人拉出来烧了？那你呢？你是不是该烧十几遍了？早就该烧十几遍了，对不对？所以他跟约瑟跟后面那个玛利亚的那个丈夫约瑟没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所以
他这个心是怎么回事呢？他这太奇怪了吧。
很正常，我们都是这样的啊，我们是这样的。
我看到别人的坏看
法。对对对。然后呢他把拉出来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他把做了非常有意思的事。他
打发别人去啊、哦、去喊他喊
公公。公公。这就意味着呢，这就是朋友圈。
他来都不来，意思是吧？
大家理解，打发人去见他公公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发朋友圈，就是发朋友圈哈。
要找政治力。
对，因为呢，这个当中呢，你不发朋友圈哈，这个大家不知道啊，这件事情真相是怎么样啊？一发朋友圈，你看，
好，打发人就是，
就照片全在这，
有第三者参与了。
对，第一张照片是印，
证据啊。
第二张照片是袋子，第三张照片是照，这个是谁的？那就是谁的。朋友圈一发，哦，原来真相是这样啊，明白吗？
全村人都知道了，
全村人都知道。哎，这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一个，
就是从水海里。
对，所以当25节讲完了以后，整件事情就到了高潮。
嗯，
因为什么？全国人民都知道。
这个犹大不容易啊，他
全国人民都知道，
他也会演戏，犹大
能承认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
不接着，
我
就抵赖不了了呀。
接着不，等会儿我来开始，我们要开始讲真的讲犹大，真的开始讲犹大，
换做我是不容易的，我宁可自杀，我不一定承认的。
真的开始讲犹大，
说明这个人很。
所以哈、啊，我来告诉大家，犹大是这个里面的主角，犹大是整本圣经里面上帝特别看重的那个。否则我反复讲他不会让
只要你悔改
让耶稣从他这里，
所以你这么坏是吧、
所以他这个悔改哈、是 publicly 的悔改、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受洗、就是你 public 你们每个人站在水里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你是个罪人吗？
是，
你说是、是不是跟犹大说是吧？ 哎，这就是我，是我，是我，我干的，这事我干的，是吧？他等于就像那个发了朋友圈，哎呀，全国人民都知道，对对对对，是我干的，这事是我干的，
对，
嗯，
不容易的，
不容易，真
不容易的，
一个道德模范啊，
不，关键是这也没法抵赖
啊，没不，没法，他
可以自杀的，
不，
真的可以自杀的，
可以，完全有很多的方式，他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就算他不能抵赖，他可以有很多的方式，他可以先把整个注意力转向他嘛，他可以去编造他嘛一切的，对，他可以把这个，就是你知道吗？这个我讲朋友圈的意思就是，你会把朋友圈想到的那个各种事件啊，你来套用这个事件，你就会明白，到最后，对，洗白。对对，洗地啊，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对呀，最后然后吃瓜群众就开始糊涂，然后你知道为什么今天会有律师这个行业，就是这样来的，
对
啊，为什么辛普森的这个杀妻案最后刑事说他无罪，民事说他有罪，就是这么来的，就是他把整个舆论整个注意力转向一些
其他
的细节，就是你没有办法去 argue 的细节，然后你慢慢慢慢大家开始恶意揣度，哎，这个事情就开始变味儿了。
嗯
嗯。
所以犹大依然站在一个可以，只要他愿意哈，他因为他有权柄
继续隐藏下去，
对，因为他有权柄，更重要的是一切在边上的那些人跟他都是一样的，你知道吗？
别人
都是一样的，所以当犹大开始狡辩，就犹大就像法利赛人，当他开始狡辩开始躲的时候呢，边上那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会附和说，哎呀，就是这样的，啊，不管怎么样你勾引公公就是不对的，
把责任推到他头上去，
你明白吗？就是所有这一切他都会指责他嘛，你怎么能去勾引你公公呢，对不对？你公公这样也不容易，他刚刚死了妻子，
三年儿子，
你明白吗？
他
有很多的，
他可以去把黑的时候，
他有很多的理由，他有很多的理由，我来告诉大家，我来告诉大家，等会儿我们会看见啊，其实这些理由都不是理由，上帝在不悦纳这些理由，因为约瑟的那个理由更大哈，因为那个波提乏哈，那个波提乏其实是个太监，所以那个不是理由哈，所以在神眼里肉体的情欲不是理由啊，在人眼里是理由，所以。为什么我要强调这点，就是人会把一切罪的东西要摆作理由当拿出来，他会把肉体的情欲拿出来，比方说，哎呦，他守寡守了20年哦，他不小心犯了一个错是可以理解，这个不是理由，这是肉体的情欲，不是理由。你知道波提乏的妻子为什么好像个动物一样，因为波提乏是个太监，明白吗？原文是个太监，内臣呢，
内臣
呢，
看电影是
大内总
管，
内臣是大内总管
啊，对对对对，是个就是皇帝身边的人嘛，
你明白？
对，
所以他是个太监老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事情他是有原因的，他是有原因，所以你要知道吗？这个不是理由，但你不能说哦，你去怜悯他，哦，这个女人好可怜的，然后怎么怎么样？不，这不是理由，这个不是理由。然后这个也是一样，就是你不能说，哦，他老婆刚死了，他刚得了安慰啊，不小心碰到一个妓女，他也没干什么，对吧？你们谈好价钱的，对吧？不，这不是理由，这个不是理由。但是我反过来讲，犹大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到这个点的时候，
没有回避啊，没有回避，
他当众悔改了，而且悔改的点啊，太到位了。太到我们的悔改，比如说我刚刚信主了，我会经常去想一些，所以我特别印象深，就是葛优在那个教堂里一搞一搞一下午都搞不出来啊，最后那个神父实在受不了啊，就是他想起全是小时候偷橡皮这种事儿啊，这个不叫悔改啊，这个叫锻炼记忆力啊，真正的悔改就是犹大这种悔改，
我不想
看见
没有偷橡皮。
就是真正的悔改，就是看见自己犯罪的本性。什么是犯罪的本性？我不是个艺人，我还自以为艺。我真正的悔改就是看见自己是法利赛人，我本就是个恶人，我还以为我是眼瞎的，这就叫真正的悔改。所以为什么约翰福音9章上帝会讲到 你们真的是知道自己瞎了啊，你们就
反而好，
反而好。就你现在觉得我自己能看见，那就完了，那你还是瞎的，就是这样。那一刻，什么时候开始 repent？ 犹大看见自己是瞎了，我是个瞎子，我根本看不见的，我还以为我是个义人，我这么坏，所有的全让我看见了，我怎么坏？我不给他，不给他，我这个我还把他当自己儿媳妇，我就不肯把小孩子给他，我不肯把小孩子给他，还是我心里的肮脏。我不管这，我不但这样，还是我去拉他要同情的，又不是他要勾引我的，就我知道的，我全都知道的，对不对？那个城门口，后来我都想起来了，那里更没有妓女，对不对？我这以前的事我全想起来了，没有一件是怪他妈的，全是因为我，我哪里是个艺人？我是坏得不了的人，这就是犹大的心理状态。他才能讲到这句话，他说什么？他比我
更有意，
更有意。我来告诉大家啊，这句话极其重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去记得，我们不是义人，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义，我们就是一个犯罪的本性。我们当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悔改才真正的开始。你到底犯了多少罪呢？数是数不完的，数不完的。所以葛优那个讲的很对的，你那个小教堂是装不下的，但是神只要我们从那个点上开始回头转向他，一切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为什么？因为上帝在十字架上那个宝血就给我们遮盖了，从那一刻开始我们一切的问题都过去了，我们就是个义人了。当你认识到自己不是个义人的时候，你就是个义人了，这是特别特别特别美好的事情。当你认识到自己你永远不可能是个义人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义人了。这就是基督最最最最 paradoxical 最最反合的点。你什么时候真的成为义人？不是说你靠着自己努力成为义人，而是当你真的看见我不行了，我做不到的。所以我来告诉大家，整本圣经最漂亮的几个点哈，这是当中一个。我再说一个，这是我们前面反复分享过的大卫和八十八，对不对？大卫什么时候开始真的成为神最喜悦的那个人？他写诗篇五十二篇，他知道他从出娘胎，他在母腹里他就是犯罪，他就知道我大卫是不可能做什么好事的。但是你要知道，大卫在这之前可真是好人，他有什么做什么不靠谱的事吗？他没有的。他在人看来，他无非就是他还是王嘛，他无非就是犯了点浑，最后真的也是这个没把持住，甚至很多人都能够同情他。但他为什么最后在这件事情上神如此喜悦他？就他经历的事情啊，就跟犹大是一样的。犹大和大卫都是一直认为自己很好，一直认为自己不怎么需要悔改，一直认为自己其实在道德上挺好的人。当上帝用一件事情一下子把他显明了以后，他突然看见原来我是这样的
坏，
我根本做不到好事。从那一刻他的眼睛就亮了，他以前是瞎的。从那一刻开始啊，神的祝福就大大的进来了。然后呢，等会我们看见约瑟，你会看见约瑟是一直很顺服神一直到死。但是呢，最后两个支派什么结果？犹大家出了耶稣，约瑟家现在在哪还不知道呢。以法莲的家族到最后是北国是一塌糊涂，天天拜偶像。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犹大当悔改了以后，他往下教导的就都是悔改。明白了，所以一个得着悔改的人啊，是最蒙福的。一个得着神真正的那块宝贝的人啊，一定是看见了救恩的。因为你看不见救恩啊，你不悔改你就看不见救恩。
那别人看见
什么叫看见救恩？就是当你真的知道自己是一个坏的透顶的人，我是不可能有好东西的时候啊，你才知道十字架的宝贵。否则你为什么要十字架呢？
对，
我来问大家，如果你要整本圣经最重要的 是不是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好，你要得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前提是什么？你需要十字架。如果我还挺好的，我要什么十字架？我也知道我是干过坏事，但是我三七开吧，啊，我们的这个，对吧？我们领导人们都是好的是七，坏的是三，那我倒过来嘛，我坏的是七，好的是三，总可以吧？可不可以？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你百分之一百都是坏的，哪有好的？对，你里面是没有良善的，这一点是在犹大和大卫和一切以后神特别祝福的，包括彼得这些人里面，神一直显明给他们看的，包括保罗，神就是为什么得着这些人啊，就是全部是在彼得三次不认主，在保罗从那个马上被神打下来，所有这些事情啊，一下子把他里面那个眼睛开开来，让他看见他根本不是义人，这个一旦开开来啊，完完全全就被神得着，那就是一个祝福的开始，因为在那一刻他就知道十字架的宝贵。所以虽然约瑟是个义人，但是约瑟不能带出一个义人的血脉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好像为什么约瑟更好一点，
对对，
为什么祝福少，
对，
不是这样的，必须要得着十字架的才能带出祝福的义人的血脉，因为只有十字架才能到上帝那里去，没有别的名，也没有别的路，就是一条路，就是悔改，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只有到他那里去。你说主啊，我看见了，我就跟犹大是一样的，假冒伪善，我跟大卫是一样的，给我个机会我也干一样的事，主啊，现在我来了，谢谢你十字架上的救恩，谢谢你替我赎了这一切的罪，非常非常的感恩，然后你才可能每个礼拜去领圣餐的时候，你才真的能感谢他，否则凭什么感谢呢？老早忘了嘛，过一阵就忘了嘛，对不对？你觉得自己还挺好的，你跟他是个生意关系，他负责更多的，你负责更少，正是因为我们真的里面全无良善，我们才可能说父啊，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替我预备的救恩，我今天能来到你面前，我今天能够脱离死亡的咒诅，能脱离地狱之火，就是因为我得着了这个救恩。所以这个犹大在这里啊，给我们立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之后马上就讲的生谁啊，法勒斯，法勒斯，看今天
写了
时间，我看还有一点点，我们今天把这段刚约瑟今天讲不了了哈，那我们接着往下看，他玛要生产，要妇女是一对双生哈，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说头生的啊，这又是一个故事，就是讲的就是以扫和雅各的故事，所以先伸手的那个呢就法勒斯，
法勒斯
他想干什么？他想做老大，但是呢顺序上呢他不是老大，所以他先把手伸出去，然后呢被塞回去以后呢，老大先伸出来，他是老二啊，他要做弟弟，但是呢他就跟雅各是一样的，他就是要做哥哥啊，所以这个就不用再解释了啊。然后呢法勒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路德记哈，我们往后翻，路德记的四章，路德记在士师记后面，撒母耳记前面，路德记四章十二节，他说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给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什么？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所以这里呢说明几个事实哈，第一，大家都找到了吗？对哈，我们路德我们就不讲了，路德这个故事大家全部都清楚，全部都清楚，不清楚大家自己回去再读一遍啊。 这里说明第一个事实呢，整个从塔玛和犹大这个故事之后啊，整个以色列家呢都认可了塔玛和犹大这件事情的正面，就不是当做一个，就你不会，哎呀祝福你啊，祝福你像宋江一样成为梁山好汉，你不，这个好像不是祝福对吧，这个貌似好像你给个孩子这么祝福，就是祝他去落草为寇。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把这个完全当做一个正面来看待，对不对？这个的祝福就说明什么？他们把这件事情已经是从正面来看，正面就包括不但是他嘛，也是什么犹大，所以他两件都讲了，对吧？所以他嘛的正面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他就是一直想要在这里留后的，所以呢我们后来看见他在之后就再也没有跟那个犹大同寝，这就意味着他得了两个儿子以后就守了一辈子寡，就自己把两个儿子抚养大啊。然后呢生的法勒斯呢，这就是耶稣的祖先啊。十八节往后谁读一下，十八十九二十。
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萨门，萨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
法勒斯就生了大卫啊，大卫就是从大卫出的这个耶稣的两个，不管是耶稣的地上的爸爸还是妈妈，都是从大卫出来的。那谢拉呢，就是在这里法勒斯和谢拉啊，就相当于在那个雅各和那个以扫那里一样的啊，所以谢拉有点像以扫，所以谢拉的后裔呢出了一个特别著名的人啊，叫雅干，就是在那个
偷东西那个，
对对对，在那个约书亚记里面啊，大家可以去查，这个给大家做功课啊，大家去查一下谢拉的后裔有谁，最著名的就是叫雅干啊，雅干啊，雅干这个人干了什么事，大家去查，在约书亚记里面大家自己去查
啊，
对，所以你们会看见呢，上帝总是在一个家庭里他会分开，就是今天早晨我还在讲啊，其实
有好的有坏的，
不属神的家庭后代一定不属神，属神的家庭后代不一定属神，到最后就是一个窄门，大家明白吗？就是不属神后代生不出属神的，就是他很难，因为他这个他出不来，但是属神的呢，对，他不全是这个属神的啊，所以他这个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看见
路德和他玛不都是不属？
对对，等这个我要马上要讲，就我们再看马太福音啊，我们再看马太福音。我们今天最后一点是在讲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一章啊。马太福音一章的三节五节啊，你看见呢，三节讲什么？犹大从他玛氏，这一章是耶稣的家谱了，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那后面慢慢讲到什么？撒门从什么
拉
合氏生波阿斯啊，然后呢波阿斯从什么路德氏生俄贝德，所以这个里面呢这三个人呢都有一个特点，都是什么？
外邦人
。所以属神不属神啊，完全是从哪里来？从心里来的，不是从外表来的。所以呢，他属神的意思就是他真的敬畏神，敬畏神，哪怕你不认识神，你敬畏什么？敬畏你的良心，因为良心从神来的，对不对？就是你知道不对的事呢，你就算没忍住做了，你会内疚，你会去承认错误，你会去修补。啊，这就叫属神的哈，所以，因为肯定有在历朝历代有很多不认识上帝的人哈，所以呢，你会看见，我们并不是狭义的说一定是他听过耶和华的名，也知道耶和华的道哈，这个不一定，因为在中国至少在1000多年前是没有这些讲过这个神的道的，但是呢，每一个人心里都是有良心的，啊，这个是一点，第二点呢。这是一个属灵的预表啊，三个外邦人全部都是妻子，所以呢，我们在地上的教会 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外邦地来的。所以上帝一直是在给他的孩子预备一个外邦的妻子，这就是整本圣经一个特别美好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启示录最后新郎的婚宴就显明了，谁是新娘呢？我们在座的教会，地上的教会。所以他在外邦的教会是哪里的？是以色列的吗？是外邦地的。大家看见没有？外邦地的，外邦地的做了一个什么新娘？给谁的？给他的儿子圣子耶稣的，对不对？这幅图景啊，在整个耶稣的这个祖先里面一直反复在出现啊。最早是谁啊？亚伯拉罕差一个老仆人去外邦地给他娶回了耶以撒，娶回了一个利百加，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外邦妻子。第二个，这些外邦妻子都有个特点，想一想什么特点？
想认识什么？
对，这是一个。还有
都不生，都不是正常生生孩子，好像
不是正常生孩子，
对不对？
对，
是好像都不正常生孩子，
都生孩子，
他们都是有信心的，
对，
他们都是一个特点哈，就是信心，他们全都是凭着信心进来的，就是他这本不是属于他的，这个约本不是属于他的，他是怎么进到这个约里来的？
是
信心，我要这个约。所以呢，这就解释了，就为什么今天你不管是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啊，这个欧洲人也好，有哪一个是本来在这个约里的？都没有的。
没有的。
本来在这个约里的人哈，从前到后一直每个历朝历代也就几百万人，这种人叫犹太人。除了地上这几百万人，剩下的七十几亿人全部都不在这个约里。那他怎么得到这个约的呢？他信心，我要，我抓。我是喇合，我怎么办？我抓。我是路德，我怎么办？我抓，对不对？我是今天的这个主角他妈怎么办？我要抓，我要，我就是要他，这是我的神，我要。而且他要的时候全部都是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大家体会吗？他妈绝对付上生命代价。为什么？他会被烧死的。
嗯，
对对，
你要知道吗？就是他知道这个事情，如果犹大在那跟他搞的话，他就被烧死了。
嗯，
喇合就更不用说了，他直接是跟耶利哥城的那个管事的撒谎的。如果那个耶利哥城的兵丁要进他家搜，一搜他就死了。
嗯，
他是把自己命压在上面。路德更加，
路德是孝顺
的。他们是饥荒啊。
嗯，
他要你知道吗？你跟着一个寡妇的婆婆，
就会饿死，
很可能就被饿死了。你这是你想想看，是这样吗？你是寡妇，你婆婆也是寡妇，你们俩到你去哪呢？你到哪里去？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是把生命摆在上面的，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教会，以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个都是凭着自己的信心，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上面。这个信心是要把生命放在上面，不是我嘴巴讲一讲，我信心好了。我也信的，哦呦，兵丁来了，哎呀，啥这种事太难了，哦呦，我也信的，那个太难了，这个我就完了，被烧死了，太难了。不是的，自己生命放在上面，我就跟他走。完了怎么样？上帝就大大的祝福我了，这个位分非常的高，这个不是属地的位分，因为什么？这个位分是跟 Jesus 一样的，你是藏在他里面的，大家明白吗？一个家。最最尊贵的是父亲，紧跟着就是什么？母亲。而且父亲和母亲是什么？一体的，对不对？他说你在我里面，我在里面，夫妻二人本为一体嘛，是吧？圣经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个位分是非常的高，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上帝会非常喜悦那些在他还没有再来的时候凭着信心进到他里面的喇合、他玛和路德。
对，
这就是他玛这个故事最最美好的地方。他告诉了我们犹大的悔改，他告诉我们他玛的信心。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父，我们谢谢您。 求您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有他玛那般的信心，也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像犹大那般真诚的悔改，父啊，像犹大和大卫那般看见我们里面的犯罪的本性啊，愿意来到您的面前说主啊，谢谢您的十字架，谢谢您替我们付上的这个救恩，我们愿意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您，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在您的手里啊，主啊，谢谢您，求您帮助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坚固我们的信心，也求您祝福我们的亲人让一切还没有认识您的都能有这样的恩典能够认识您，父啊，谢谢您，求您保守我们今天余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哎，这个太